第十三集，妹妹沉着地为演奏做准备，爸妈因为以前没当过房东，对房客礼貌地过了头，连自己的沙发都不敢坐。父亲靠在门上，右手插在制服外套的两个纽扣中间，母亲则坐在一个房客拿给她的椅子上。那位先生随手把椅子一摆，母亲也没有再加以移动，就这样坐在远远的角落里。妹妹开始演奏，父亲和母亲各从一边专注地看着她拉琴的动作。受到琴声吸引，格里高尔壮起胆子往前走了一点，头已经伸进客厅。变形后的他本来处处替别人着想，也为此深感自豪，最近却不太在乎，甚至对自己的莽撞习以为常了。然而现在他才更有理由躲起来，由于他房里到处都是灰尘，稍微动一下就四处飞扬，连他也沾得浑身都是。拖着背上和体侧的头发、线头和食物残渣到处爬，如今他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，不再像从前那样每天好几回躺下来磨蹭地毯把背擦干净。即使以他现在这副模样，他也毫无顾忌地往前踩上了客厅一尘不染的地板。不过倒也无人注意他，家人完全被琴声吸引。至于那三位房客，起初把手插在裤袋里，站在妹妹的谱架后面，站得太近了，几乎能看见乐谱，对妹妹来说势必是种干扰。但没多久他们便轻声说话，低着头退到窗边，之后就呆在那儿，父亲则担心地看着他们。此刻看起来确实好像他们原以为会听见一场优美动听的小提琴演奏，这会儿却失望了，仿佛已经厌倦这场表演，只是基于礼貌才继续忍受这扰人清静的琴声。尤其是他们把雪茄烟从鼻子和嘴往空中吐出的样子，让人觉得他们很不耐烦。可是妹妹其实演奏得十分动听，她的脸侧向一边，顺着一行行乐谱往下看，目光专注而悲伤。格里高尔又往前爬了一点，把头紧贴着地板，希望能接触到她的目光。难道他是只野兽吗？音乐怎会对他有如此魔力啊？他觉得似乎有一条路在他面前展开，通往他渴望已久不知名的食粮。他决定要到妹妹跟前扯一下她的裙子，向她暗示不如带着小提琴到她房里来，因为这儿没有人像她一样欣赏这场演奏。他再也不想让她离开她的房间，至少在她还活着时不想。他的恐怖模样终将派上用场，他要同时守卫他房间的每一扇门，向侵入者怒吼。妹妹留在他身边则不该是出于被迫，而应该出于自愿。他该在沙发上坐下，坐在他身边，竖起耳朵聆听。他想告诉他，他本已打定主意要送他进音乐学院，若非出了这个不幸，早在去年圣诞节应该已经过了吧，他就向大家宣布此事，不顾任何反对。听完这番说明，妹妹会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格里高尔会直起身子，到她肩膀的高度，吻她的脖子。自从他去店里上班，就没有围丝巾或穿高领，而让颈子露在外面。萨姆莎先生，中间那位房客向父亲喊，食指指着缓缓前进的格里高尔，没有多说一句话。小提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中间那位房客先是摇摇头，对他的朋友笑了笑，随后又望向格里高尔。父亲似乎觉得先安抚房客要比赶走格里高尔来得要紧。虽然那几位先生根本不紧张，似乎觉得格里高尔比小提琴演奏更有趣。父亲急忙向他们跑过去，张开双臂，想把他们推回他们的房间里，同时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们投向格里高尔的视线。此刻他们倒真有点恼怒，不知道是由于父亲的举止，还是由于他们恍然大悟，原来隔壁房间里住的居然是像格里高尔这样的邻居。他们要求父亲解释，也举起手臂，不安地捻着胡子，缓缓退回他们的房间。此时在演奏被骤然打断后恍惚失神的妹妹回过神来，原本她垂下的双手仍拿着小提琴和琴弓，他也继续看着乐谱，仿佛仍在演奏中。此刻他蓦地打起精神，把乐器搁在母亲怀里，往隔壁房间跑去。 三位房客在父亲的催促下加速回房，母亲则由于呼吸困难仍坐在椅子上，被子和电褥在妹妹训练有素的双手下翻腾。那几位先生还没进到房间里，他已经把床铺好溜了出来。父亲似乎又犯了顽固的毛病，忘了对房客应有的尊重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催赶，直到中间那位房客在房间门口重重跺脚，父亲才停下脚步。我郑重宣布，房客说着举起一只手向母亲和妹妹看了一眼，基于这间公寓和这个家庭里令人作呕的情况，说到这儿他狠狠地往地板上啐了一口，我要立刻解除租约。至于已经住了的这几天，我当然也不会付半毛钱，不但如此，我还要考虑要不要向你索赔，信不信由你，我很容易就能找到理由来要求赔偿。他不再说话，直视着前方，像在等待什么。他的两个朋友果然立刻插进话来说，我们也马上退租。此话一出，中间那位先生就握住门把手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父亲步履踉跄，双手摸索着回到他的椅子旁，跌坐下去，看似如平日晚上一般伸展四肢准备小睡，但他的头点个不停，显然不是在睡觉。这段时间里，格里高尔始终静静地趴在那三位房客发现他的地方，无力动弹。也许是由于计划失败而感到失望，也许是因长期挨饿而变得虚弱。他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担心众人的怒气在下一瞬间就会一股脑地宣泄在他的身上，他屏息以待。小提琴在母亲颤抖的手指下自他怀中滑落，发出了震耳的声响，但就连这声音也没有吓着他。亲爱的爸妈，妹妹说，拍了一下桌面当作开场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就算你们还看不出来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我不想在这只怪物面前说出哥哥的名字，所以只说我们得摆脱这东西，我们已经尽力照顾他，容忍他，算是仁至义尽了，我想谁也不能对我们有半点指责。